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2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议员提案制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指佢帮助北京隐瞒彭帅失踪真相。吴竞选连任，有两位众院民主党议员宣布退休。全球十国联手关闭受黑客垂青的 VPN 服务 VPNLab.net。市议员黄敏仪呼吁升级纽约地铁月台增设护栏。美房屋按揭利率再次跳升，置业者还款压力大。美国公司预计今年为员工平均加薪 3.4%。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二宣布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核心内容是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国际奥委会的主要官员实施制裁。中国网球名将彭帅去年12月2号在微博公开指，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张高丽逼他和他发生性关系。这条贴文很快就被删除，彭帅随后和外界失去联络。中共同时对相关消息实行严格的网络审查。加拉格尔议员在解释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的理由时候，指责国际奥委会去年同中共当局串通，帮助北京化解彭帅失踪事件带来的公关危机，同时为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排除障碍。加拉格尔议员仲补充话，彭帅缺席正在在澳洲举行的世界最重要的一场网球公开赛，显示他依然未完全获得自由。美国众议院两名任职多年的民主党议员星期二宣布，他们不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竞选连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8名民主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打算在这届国会任期结束之后退休。最新宣布将要退休的两位民主党众议员是罗德岛州的吉姆·罗兹曼和加州的谢利·麦克纳里。两人都在国会众议院任职多年。麦克纳利由2007年开始担任联邦众议员，他在推特宣布不寻求连任的决定。而57岁的朗兹曼在美国众议院任职的时间更长，已经超过20年。他在一篇专栏文章说，他不是轻率做出这个决定，但是现在我是制定新路线的时候了，那将会令我能够留在离屋企更近的地方，和家人以及朋友共度更多的时光。欧洲刑警组织 Europol 在18号宣布，已经和全球10个国家的执法机关合作，联手扣押和破坏专门支援网络犯罪活动的 VPN 服务 VPNLab.net， 打击黑客企图隐藏足迹的意图。该行动是由德国汉诺威警局的中央刑事办公室主导，基于欧洲对抗犯罪威胁的多学科平台专案，藉由打击黑客的资讯系统来对抗网络犯罪。参与这项行动的国家除了德国之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捷克、法国、匈牙利、拉脱维亚、乌克兰、英国和荷兰，并且由 Europol 协调召开超过60次的会议，并且提供分析和鉴别支援。 VPNLab.net 成立于2008年，主要提供奠基于 OpenVPN 技术的 VPN 服务，具备2048委员的加密能力，年费是60美元，可以替任何人匿藏在网络上的踪迹。各国执法机关 总计扣押了15部专门代管 VPNLab.net 服务的伺服器，迫使 VPNLab.net 关闭服务。亚裔女子吴米雪因为流浪汉随机袭击跌落铁轨死亡。亚裔对抗不公组织星期二晚上六点在时代广场西47街的红阶梯广场举行烛光悼念会。法拉盛议员黄敏仪这个星期呼吁对纽约市地铁站的基础设施进行常识性升级，以确保所有乘客的安全，包括增设地铁站台护栏，保护等待地铁的乘客安全。黄敏仪指出，1月15号受害人吴米雪被野蛮推落地铁路轨无辜丧生。这宗惨剧发生的时代广场地铁站内，当时有6名警察执勤，咁表明除了人手安排升级地铁基础设施，对于确保乘坐地铁的民众安全至关重要。他说，现在我们要做的不单只是表示哀悼，还要必须改变现状，同时需要确保警方拥有足够的资源，并且在站内安排工作人员。据每日抵押贷款新闻星期二报道，美国30年固定按揭的平均利率星期二上周达到 3.7%， 是2020年4月初以来的最高位，比去年同期高出83个基点。在美联储近期释放年内加速加息的信号之后，金融市场已经对美联储未来更积极的货币紧缩政策作出反应。利率跟随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但是它同时亦都会受到按揭抵押证券 MBS 的需求影响。美联储在大流行期间一直积极购买这些债券以保持低利率，但是现时美联储由按揭抵押证券市场撤出的速度超过市场预期，按揭抵押利率亦都会跟随上升。每日抵押贷款新闻的营运总监马修格雷厄姆预计，未来按揭利率可能会更高，目前有些按揭利率已经升到每年 3.625%， 但是更多已经达到 3.75% 的水平。总部位于爱尔兰的跨国风险管理保险经纪企咨询公司未来韬越最近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雇主预计在2022年将会为他们的员工平均加薪 3.4%。 CNBC 报道指出，根据去年10月至11月对1004间公司和企业进行的调查，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对员工的争夺变得激烈，以及高通胀的背景下，预期的加薪幅度将会高于两年前的实际加薪幅度。委内韬越工作与奖励问题高级主管内斯利·詹宁斯对此表示，通胀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唯一的因素。他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正在进行的人才争夺战。詹宁斯说，更重要的是由初级员工到高级职员各个职位的平均加薪幅度都差不多。去年11月有450万美国人辞职，目前的职位空缺亦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这个现象亦都被称之为辞职大潮。
以下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WHO 说今年可望结束全球紧急状态。联合国说全球旅游2024年才会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准。满载救援物资，新西兰舰艇将在礼拜五抵达汤加。美议员致函联合国要求北京冬奥前公布新疆人权侵犯评估。白宫说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美国司机说在春季感受油价上升的压力。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二警告，不要以为 COVID-19 从大流行转为地方性流行病就意味着这一种病不再具有危险性，还说病毒恐怕永远没办法跟随，但有机会在今年终结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说，将疫苗覆盖率提升至最大程度来降低疾病发生率，这样就不会有人丧失性命，这个才是紧急情况落幕的时刻。 亦是大流行病终结的一日。但是他表示没办法在今年结束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有跟随病毒的一日。大流行病毒最终将会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只有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世卫秘书长谭德赛礼拜二亦都说，距离 COVID-19 大流行结束尚早。他亦都警告快速蔓延的 Omicron 病毒并不是全无风险。他的染疫人数之多意味着很多高风险族群仍然会发展成重症和死亡。世界观光组织18号表示，全球观光业最快要到2024年才会重回疫情前的水准。根据设在马德里联合国组织的世界观光调查报告，全球观光业去年成长 4%， 但是高度感染力的 Omicron 变种会在2022年初破坏复苏。2020年旅游业营收较一年前减少 72%。世界观光组织预计今年到海外旅游人数会比2021年增加 30% 至 78%， 但是仍然远低于2019年的水准。另一方面，澳洲今日就向背包客招手，寻求强化因 Omicron 疫情而紧缩的劳动力。澳洲 Omicron 肆虐，预计未来几个礼拜死亡个案将会攀升，为医疗系统带来压力。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未来12个礼拜抵达澳洲的背包客和学生，政府将取消630澳币的签证申请费，并且鼓励他们在澳洲旅游的时候打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政府表示，汤加面临前所未见的灾难，海底火山大规模喷发，令到东汤加覆盖在火山灰底下。15公尺高的海啸摧毁了两座小岛上的几乎所有民宅，造成至少3人死亡。 BBC 报道，东加的海底电缆因为火山爆发严重受损，联外通讯中断，仅能够透过外国的使馆卫星电话联系。新西兰外交部礼拜三发表声明，美国电缆公司 Subcon 推估想要修复东加的电缆连接最少需要4个礼拜的时间。新西兰皇家海军两艘搭载大量干净水、卫生用品等救援物资的船舰预计礼拜五抵达汤加。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15号喷发，造成震波并且引发海啸。巨浪一路直达美国阿拉斯加州、日本和南美洲。日本发现鹿儿岛县渔港的私鱼鱼苗有7万到8万尾死亡，怀疑是因为海底火山喷发造成震波引发海啸，令到大量强烈摇晃养殖渔网，导致鱼苗碰撞死亡。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礼拜二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北京冬季奥运会登场之前公布一份有关新疆地区的人权侵犯情况评估报告。议员说，这样做同时还将重申一个事实，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受审查或者是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巴切莱特去年9月曾经表示，他的办公室正在完成一份与新疆侵犯人权指控有关的评估报告。当前新疆维吾尔人所面临的系统性迫害和打压等人权危机正受到日益扩大的国际关注。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说，从2017年起，中共政府将18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集中营，成千上万人被判刑监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署自从2018年以来向北京提出要求，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派遣一支先进小组为提议中的访问做准备。不过这样的要求至今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复。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二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可能随时对乌克兰发动袭击，这个凸显了威胁的紧迫性。他说，这个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我们处于俄罗斯随时可能在乌克兰发动袭击的阶段。另有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二说，美国不想要冲突，我们想要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权力采取措施缓和这一场危机。 这样美国和俄罗斯就可以建立一种不基于敌意或者是危机的关系。就在上个礼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情报界还未评估普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入侵乌克兰，但是攻击的威胁很高。美国情报官员已经判断俄罗斯正努力为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而且已经在乌克兰东部预先安排了特工，以便展开栽赃嫁祸行动。但是俄罗斯否认计划发动新的军事攻势，并且已经提出多项要求，表示除非西方同意俄罗斯的要求，否则可能会采取未指明的军事行动。一位行业专家警告说，在未来几个月，司机可能会在加油站体验到汽油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真正痛苦。根据加油站价格应用程序 GasBuddy 的石油部主管帕特里克·德汉表示，可能要到三月份，随着气温上升和春假的临近，我们将开始看到汽油需求的激增，而炼油厂亦会在夏季驾驶高峰季节之前进行维护，造成汽油供应紧张。所以从三月份到五月份，司机可能会看到更加明显的价格上升。德汉预计在五月份之前，汽油价格可能会每个月上升10至20%，届时全国的汽油平均价格可能将达到甚至超过每加仑$4。但是在预计中的炎热的夏季开始之后，油价预计将会下降，到2022年的假日季节，油价可能会下降到每加仑$3以下。根据 GasBuddy 的数据，到目前为止，美国汽油平均价格最低的州是奥克拉荷马州、德州和阿肯色州。与此同时，加州、夏威夷和华盛顿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仍然是全美最高的。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0号，下面是香港简讯。出席鸿门宴而被送往隔离中心的香港高官，因应卫生防疫中心缩短隔离日期，可以提前离开竹篙湾检疫中心，返回屋企进行7日自我隔离。18号，特首林郑月娥会见记者，指15名涉事官员最快在1月22号复工，并且强调事件仍然调查紧，保证调查不会不了了之。据独立媒体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将本地感染个案密切接触者的21日隔离检疫期减至14日，另外加7日家居监察。涉及鸿门宴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已经完成14日的检疫期，先后出营返回屋企继续监察。1月3号出席鸿伟民生日派对，即是鸿门宴的官员仲包括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警务处处长萧泽言、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廉政专员白允禄、正在退休前休假的前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创新及科技局副局长钟伟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政务司司长政治助理萧嘉仪、教育局局长政治助理施俊辉、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政治助理张万利，以及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不过并非是每位官员都被送往竹篙湾检疫，因为宴会确诊人士黄思雅在夜晚9:30之后到场，所以在这段期间之后仍然留在派对的官员才被要求检疫，预计最快将会在1月22号复工。林郑月娥要求官员要使用自己的假期检疫隔离。针对国泰的调查，林郑表示政府已经检控2名前国泰机舱服务员，指控他们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又指正在调查国泰客机去货机返的做法有没有违反政府给予货机的豁免检疫安排，目前未有结论。香港社运人士、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在19号凌晨3点出狱。据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由警方7人车接走， 结束四年牢狱生涯。梁天琦被指为香港本土派灵魂人物，反送中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就是出自梁天琦。1991年出生的梁天琦早年随母亲移居香港，长大之后入读香港大学。2016年2月他因为在旺角参与鱼蛋革命，2018年1月被法庭判囚6年，到现在已经被监禁在大屿山石壁监狱4年。据香港零一报道，梁天琦因为在狱中行为良好，按法例扣减刑期之后，在19号凌晨接近3点的时候刑满出狱。报道指惩教处因应警方要求，在囚人士的意愿以及安全考虑，安排梁天琦在凌晨时段离开监狱。大约在凌晨2:40，几部七人车进入大屿山石壁监狱，没几耐就离开。报道指梁天琦或者由其中一部警方七人车接走，其余三部车初时沿途护送，中途分道扬镳离开。同时警方在屿南道设置路障，截查来往车辆。梁天琦的抗议主张对香港反送中运动颇具影响，他被视为早期的勇武派和民族自决派，认为香港人的和平请愿对港府已经失效，示威者要同警方武力对抗，以及港人要自决前途。去年被法庭判囚5年9个月的港青马俊文曾经表示，出来抗争也都是受到梁天琦的影响。报道指当局视梁天琦为敏感人物，预计出狱之后仍然会受到监视。18号梁天琦的家人已经在他的面书专页发帖，呼吁支持者第一，无需特意长途跋涉到大屿山石壁监狱接梁天琦出狱；第二，俾梁天琦尽早回屋企团聚；第三，希望支持者以自身的安全为上。贴文又指梁天琦的面书专页将会遵照法律意见，在19号凌晨零时停止运作，并且移除所有内容。记者所见，踏入凌晨零时，他的专页已经被移除。现年30岁的梁天琦在2015年加入黄台仰创立的本土民主前线，以及担任发言人。2016年1月梁天琦参加立法会新界东补选，并且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竞选口号，不过就败给前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同年2月正值农历新年期间，香港旺角爆发鱼蛋革命，抗议者维护小贩权益同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参与今次运动的梁天琦被捕，其后获得保释。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布林肯同拉夫罗夫星期五将在日内瓦会晤。辉瑞 CEO 爆好快恢复正常生活，在今年春天某一个时间。北京冬奥在即，官方 App 警爆严重漏洞。大量国际服装品牌代工厂撤离中国，转向东南亚。香港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出现3300亿美元差距。以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月21号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将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步骤缓和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和该国总统会谈，大家继续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入侵邻国乌克兰。我们现在正处于俄罗斯随时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势的阶段，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位官员补充说，如果莫斯科确实决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侵略，美国将继续为不同的结果做准备。俄罗斯一直在继续增兵，并对乌克兰发表强硬言论，在周末期间将俄罗斯军队派进入白俄罗斯。外交并没死，美国国务院的这位官员 星期二1月18号在一次电话吹风会上同记者讲，这位官员补充话，美国方面认为成功解决这一场冲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外交。布林肯星期二和拉夫罗夫通了话，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关于这一次通话的声明中话，布林肯强调继续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其附近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性。声明中话，国务卿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动摇的承诺，并强调任何有关欧洲安全的讨论都必须包括北约盟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根据这一次快速安排的行程，布林肯定于星期三在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国务院说，布林肯随后将前往柏林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会面，讨论最近和俄罗斯的外交接触，以及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径的共同努力。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已经有两年，变种病毒 Omicron 目前仍不断在各地蔓延。辉瑞 Pfizer 的总裁艾帕洛布拉 Albert Bowler 近日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认同其他欧美高管和科学家的观点，认为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毒性较低但传染力较强，意味着疫情可能很快会进入地区性流行阶段 Endemic Phase。各国将会同病毒共存，就好似对待流感一样。未来几年，新冠病毒仍然可能继续传播，但随着疫苗的普及以及大家接受加强针接种，预计在今年春天可望恢复正常生活。根据法国费加罗布 Le Figaro 1月16号报道，美国辉瑞公司总裁布拉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经历两年的疫情，我们将很快将恢复正常生活。我们已经掌握所有的工具、检测、非常有效的疫苗和可以在家中采用的第一线治疗的口服药，令到整个世界才可以扭转局面。预计在今年春季的某个时间，我们的生活将很快地恢复正常。布拉强调，这个并不表示新冠肺炎病毒就会因此消失，病毒还会继续传播数年，只是严重程度将大大降低，人类可能要同病毒共存数年，或是进入地区性流行阶段，就好像对待流感一样。不过布拉亦警告，这个不代表新冠病毒会消失。他说，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我们将可能必须同一种非常难以消灭的病毒共存数年。辉瑞大药厂 Pfizer 总裁布拉1月17号宣布，将会在法国投资 5.2 亿欧元研究及生产对抗新病毒的药物，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够重拾正常生活。就在北京冬奥会参与者即将踏上旅程之际，一份最新的网络安全报告披露，中共政府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打造的一款名为 My2022 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它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以及体育官员成为黑客入侵、私隐泄漏以及监控行为的对象。综合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德国之声报道，2022年北京冬奥即将在2月4号大年初四开幕。为了防止奥运期间武汉肺炎病毒的传播，中共政府规定所有北京冬奥的参与者，包括选手、教练、媒体人士和数千名当地工作人员，都必须使用 My2022 这一款手机应用程式，或以网页输入的方式登记个人信息。中共官方强调，使用者在应用程式中输入护照和航班信息，目的是防疫。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 Citizens Lab 18号发表报告指出，这款 My2022 并无法验证 SSL 凭证，因此无法得知这款 App 到底是向边个传输信息。德国之声指出，公民实验室在2021年12月初秘密将他的研究结果 发送俾2022年北京冬奥组委会，这个亦是报告安全隐患的国际例行做法。在向公众披露相关研究结果前，公民实验室曾请求北京奥组委在45日内修复这些安全隐患，但北京奥组委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该程序在苹果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上数次发布更新版本，但根据公民实验室网络安全专家在2022年1月17号进行的审核显示，有关安全漏洞和禁忌词清单没有做出任何改动。此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亦都对即将参加北京冬奥的本国选手和工作人员提出警告，建议他们赴北京参赛期间不要带手机、手提电脑，避免遭到中共官方的泄密。路透社11号引述荷兰人民报报道，参加北京冬奥的荷兰代表选手和队职员都将配发未用过的新通讯设备，来保护他们个人资料不被中共窃取。受中国劳动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成为多数国际服装品牌代工的首选目的地。据中共海关统计，2021年1月到11月，中国服装出口达 159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4%。 但安永咨询服务合伙人周亮认为，这个成绩并不可靠。周亮对第一财经表示，随着成本的上涨，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已经有大量产能从沿海转移流向了东南亚国家，疫情后沿海地区的企业将加速转移或转型。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运动服装品牌 Lululemon 有 75%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只有 8% 在东南亚国家。到了2022年，情况刚刚相反，留在中国的代工产能只剩下 9%，占比排在越南、柬埔寨和斯里兰卡之后，东南亚及南亚等地区的产能已占据 80% 以上。2013年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 Uniqlo 90%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到了2021年越南、孟加拉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优衣库代工厂比例已上升至 40%。 沙美娜集团是运动品牌耐克 Nike 的代工厂之一，在苏州昆山拥有制衣厂，但是在20年前就开始在东南亚建厂。沙美娜董事长周雅玲表示，这十年内人工成本高了，很多国内的企业都开始去越南、柬埔寨。据了解，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经有近千家，到南亚好像孟加拉国投资的企业亦有百余家。在多数国际服装品牌代工撤离中国的同时，中国有301万家小型私营企业在2020年注销经营。根据官媒半月谈引述统计数据，吊销注销的小型私营企业主要是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江苏、广东、山东三省，注销数量居全国前三位。2021年中国的外贸成绩非常亮丽，有676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前中国五大贸易顺差国地区分别是美国3965亿美元、香港3409亿美元、荷兰884亿美元、印度693亿美元和英国613亿美元。但仔细翻查两地数据，香港统计处和中国海关的数字出现了相当巨大的矛盾。中国海关的统计显示，2021年1月至12月，中国从香港进口货物总值97亿美元。但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2021年1月至11月，香港向大陆出口了3404亿美元，相差超过3000亿美元。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扣除香港顺差部分，中国的外贸成绩单就会大打折扣，而美国顺差部分就会是一枝独秀，成为中国在贸易中赚取外汇的单一主要途径。翻查资料， 中港两地进出口数据自相矛盾由来已久，在2021年差距达到3000多亿美元就十分不寻常。事实上，不少经济分析师由2020年开始就发现了数据异常。去年年中，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正伟向财经媒体分析，差别在于中国原产地产品进口额以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进出口额，前者是产品从大陆出口至其他地方，再以中国原产地名义进口回大陆，同一批货一出一入，实际上已经增加了进出口额。从2020年6月开始，中国原产地产品进口额的增幅开始从个位数扩大至双位数，占全国进口金额比例亦提升并维持在近一成左右。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建光年中时话，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异常，即是大陆保税区等特殊区域内的进出口统计同样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有异常，增幅由双位数大幅攀升至二倍计。2021年3月份的监管区出口更有 3.4 倍的按年增长，远远超过整体出口增长率。2020年8月开始，人民币从贬值预期改为升值预期，不寻常数据时间段吻合，同以钱借外贸进入中国有好大关系。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官员将疫情归责为国际邮件，成为国际笑话。下一只大老虎将会是他，央视大内宣影片引而斗。瓦解中共干预，英国军情五处将会公布更加多中共代理人的消息。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1月17号宣布，最新确诊病例曾经收发国际邮件，在该邮件上面亦都验出了 Omicron， 所以认为可能经由国际邮件传播病毒。紧接着在1月18号，北京官方公布第二宗确诊是第一宗的密切接触者。据彭星火介绍，邮件1月7号从加拿大寄出，途经美国、香港，1月11号送抵北京当事人手中。这一种解释连中国网民亦都质疑，不少网络留言说这个是国际笑话。澳洲昆士兰大学病毒学家麦凯 Ian McKay 对英国卫报表示，中共的讲法是夸大其词，而且北京当局敦促市民清洁包裹并且避免接收邮件是白费力气。麦凯说，绝大多数的源头不是物品而是人，特别是无症状者，责怪包裹是政治性指控，不具备科学性。他说 Omicron 可以在空气传播，至于说附着在物体表面的可能性，从技术上讲确实存在，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好像中共所宣传的这样一次又一次发生呢？麦凯给出明确的答复说不会。据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多伦多公共卫生学院儿科和传染病副教授 Anna Banerjee 博士亦都认为，北京的讲法不是基于科学的。他说 Omicron 永远没办法生存在一个运往世界各地的信封上面。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1月13号被提起公诉之后，又在1月15号央视反腐专题片《零容忍》入面出镜认罪，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震慑政治对手的一大举措。 观察人士就此提出孙力军之后下一个可能落马的政法府人选。孙力军在《零容忍》第一集入面承认，早前落马的政法四府，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原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龚道安，原中共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以及原中共新西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都是属于孙力军政治团伙。这四个人有些向孙力军进贡巨资，有些向孙力军提供监控情报或者网络舆情，孙力军就将他们逐一提拔到重要的职位。问题是孙力军的最高职衔是副部级，和上述的四个人同样级别，而王立科等四人年纪比孙力军大，孙力军怎会具备提拔这四个人的能力呢？香港明报1月18号发布评论文章说，孙力军的能量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他曾经是原公安部长、上届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臂。文章说，据闻在孟建柱调任江西书记的时候，曾经委托孙力军照顾他身体欠佳的妻子蒋其芳，所以对孙力军极度信任。2007年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之后，就调孙力军进京，出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孙力军又先后掌管一局和26局，并且跻身公安部党委，所以虽然只是局级官员，但是权重好大。明报的这一篇文章将孙力军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的罪责直接和孟建柱挂钩。按中共的规矩，提拔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必须经过中共中组部考察，再经过政治局常委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核通过。现在看来，重重关卡竟然都被孟建柱的局级大臂轻松打通。文章说，孙力军作乱为祸时间横跨孟建柱、郭声琨、赵克志三任部长，不是孟建柱的余威太盛，就是两名继任者太不负责，被孙力军玩弄于股掌，令人匪夷所思。自从孙力军出事以来，特别是在另一只政法府傅政华亦都落马之后，已经有多位观察人士指出，原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岌岌可危。亦有分析认为，从中纪委公布的罪名来看，孙力军涉嫌政变，要谋划这一种大事，背后的黑手要去到副国级甚至正国级。孙力军及其政治团伙、傅政华以及孟建柱背后的共主都是曾庆红，这个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对手。继孙力军之后，原中共贵州省政协主席王富玉在《零容忍》第二集出镜认罪。第二日即是1月17号，王富玉案件尘埃落定。中共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王富玉死缓，没收全部财产。外界目前关注孙力军一案的判决，如果研判，这个将会是习近平为二十大开炉的一个信号，对孟建柱来讲也都是一个糟糕的信号。英国国家安全情报局又称军情五处最近宣布，英国华裔女律师李晶区是中共的代理人。军情五处表示，他们将会公布更加多中共在英国代理人的消息。据 BBC 报道，英国政府官员表示，公布这些代理人的消息将会立即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是当前最有效阻吓中共对英国的干预和渗透的办法。报道指出，中共渗透英国各界、干涉英国政治的方法包括通过金钱或者签署商业合同的方式，有使英国政府对中共做出让步的决策，有使英国的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依赖于中共的资金，有使威逼英国政府批准中共对英国某些尖端或者战略性技术公司的收购项目，甚至试图阻止英国政府就人权问题发声。报道以军情五处上个礼拜公布的关于李晶区的消息为例，指控李晶区将受到中共统战部秘密协调的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金，以来自于英国资金的名义捐赠给英国的当选议员。例如李政区在2015年到2020年期间曾经捐40万英镑给英国工党下议员 Barry Gardiner 的办公室。而为了施加对英国议会的影响力，李政区向英国议员的捐款不分党派。另外，李政区不单止捐款给英国议会现任议员，还捐给有望成为英国议员的人。这些令到军情五处担心中共正在物色英国下一代政治人物。军情五处表示，他们将来公布的中共代理人将不局限于对议会施加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中共对英国的干预并不仅限于英国议会。据报道，英国政府去年曾经就反制敌国活动的法律进行了磋商，并且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外国人代理登记法的法案，来制止类似俄罗斯和中共的这种干预行为。继立陶宛和台湾交好并且互设代表处之后，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日前接受印度媒体专访的时候透露，正在跟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将会持续和全世界理念相近的伙伴寻求强化双边合作关系的机会。据中央社报道，印度 DD India 电视台1月17号晚间播出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的视讯访问，议题涵盖 COVID-19 疫情、印度和斯洛文尼亚关系以及欧亚政治形势。在被问及斯洛文尼亚有没有打算提升对台关系的时候，杨沙回应说，斯洛文尼亚和台湾保持正常的关系，还以去年曾经和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通话交换防疫经验为例说明。杨沙表示，他曾经访问台湾四五次，见证了台湾的民主，同时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并且透露台斯两国目前正在洽谈互设代表处。1月18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杨沙总理是台湾的好朋友，并且称赞杨沙针对当前国际关切重大议题表达的真知灼见，外交部高度欢迎以及诚挚感谢。欧江安表示，外交部一向秉持开放且务实的态度，同全世界理念相近的伙伴积极往来互动，寻求强化双方实质合作关系的机会。外交部亦都将会持续和包括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全球民主伙伴深化各领域交流，共创互惠互利且具人性的紧密伙伴关系。北京冬奥受到多国的外交抵制，其中包括英国。中共驻英国使领馆于是动员中国留学生和英国小学生拍摄录影宣传北京冬奥。中共驻北爱尔兰总领事张美芳近日在推特上面上传了一段录影，内容是一班英国的小学生围在他身边唱着北京冬奥会主题曲。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这个是中共驻贝尔法斯特总领馆以及北爱尔兰唯一一所孔子学院奥斯特大学 Ulster University 孔子学院所支持的活动。参与演唱的学生来自于英国北爱尔兰米尔本小学。对此，旅居日本的资深媒体人张本真表示，看起身以为好妙，实际上睇返转头，我觉得佢就是弄巧成拙，就是俾国际社会睇到一个非常大的笑话。你呢个孔子学院，佢亦都冇真正咁去将中国呢个真正本质嘅文化、深厚嘅文化向世界做推广，反而俾国际社会认识到佢一定係要输出共产党文化。大部分嘅国家大量嘅呢一种孔子学院纷纷倒闭，你自己唔去自暴其丑嘅话，可能大家仲唔特别注意。中共驻英国大使馆亦都在推特发布多条由英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制作的宣传片。影片入面，中国留学生拿着五星旗在英国校园高呼 支持北京冬奥的口号。张本珍说，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海外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好处，但是就继续自觉和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的利益去做事，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张本珍提醒这些留学生，文革的时候中共煽动学生轰轰烈烈搞运动，用完之后就将他们赶到乡下，可见中共完全是将学生当作工具利用，留学生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制定日版台湾关系法，日本前副大臣说时机成熟，中共疫情期间海外猎狐手段卑鄙残酷。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以视像方式举行，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表示，面对中共以武力、经济来改变现状，干涉各国内政，日本需要采取行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台湾立委赵天麟表示，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之后，相当有利于台美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持续发展实质关系，而日本现今的体制正是立法的契机，日本政治家可以领导日本官僚体系摆脱1972年日中共同宣言的误判。台湾和日本都面临中共的威胁，是命运共同体，日版台湾关系法如果能够成功，可以让双方突破过往众多交流层级不对等的限制，亦能够向中共传递，如果敢冒进改变台湾局势，代价一定好高。中山泰秀认为，现在制定日版台湾关系法的时机成熟，希望在沿著日本政府方针不变的基础下，就文化、经济各领域提出法案。中共以武力及经济施压各国，日本应该要比照美国制定相应的台湾关系法，日台应该建立类似同盟概念，针对网络的空间电磁波、宇宙等领域加强合作，针对中共伪造情报，日方应该同台湾交换情报，共同合作才能够贡献国际社会。他提到，去年他参选时曾经收到伪造情报甚至人身威胁警告，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攻击端居然来自香港，网络系统已经威胁到日本。台湾立委黄定宇提议，双方在可行的政治体制之下，在安全议题上分享情报，亦都可以在经济、工卫政策等议题上合作。日本和法国将会在20号举行部长级2+2安全会谈，两国的外交和国防部长将会就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18号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两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双方将会在网络上进行2+2会议，促进安全合作。共同社指出，该会议的背景是中共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担忧。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防长帕里都将会出席，此次将会是两国第6度召开这一类的安全会谈。自2014年第一届会议以来，两国通常轮流主办这一类会谈。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越来越频繁地宣示武力并加强其领土主张，日本一直在度推进和西方各国的防务合作。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四块海外领土，2018年马克龙政府发布了印太战略，促进稳定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该战略当中，日本被视为主要合作国家之一。法国军队去年首次和日美部队在日本九州进行了联合演习，旨在保卫偏远岛屿。今个月稍早，日本和澳洲签署了一份名为互惠准入协议的条约， 报道话，法国亦都希望同日本启动类似谈判，以便为联合训练同埋救灾行动放宽对武器同物资运输嘅限制。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2月下旬计划喺巴黎举行印太地区同欧盟各国嘅外长会议，将会邀请包括日本在内嘅地区各国出席，预计将会讨论安全保障、经济、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该会议北京当局并未受邀。18号，关注亚洲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保卫卫士发布报告，尽管疫情期间有国际封锁和旅行限制，但根据中共的数据，2020年至少有1400人被带回中国，去年至少有1100人被带回中国。人权组织认为，中共借由追捕行动将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作为攻击目标，包括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和香港人。去年7月，维吾尔人权项目记录到395宗维吾尔人被驱逐、引渡或者遣返中国的案例。报告指，强迫回国的方法包括拒绝续签护照、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包括对目标人物居住在中国的家人恐吓、禁止出境等。中共还派遣公安、特工或者非政府成员前往海外，通过直接或者间接骚扰目标人物海外的朋友、家人或者同事，嚟迫使其回国。去年19岁的美国永久居民王正如被中共通缉，因为他质疑2020年的中印边境冲突期间共军的伤亡人数，中共多次骚扰和拘留他的父母，试图逼他回国。据中纪委的数据，2014至2020年6月间回国的60名八大通缉犯当中，有44人是被劝返或者所谓自行回国，比例近75%。报告说，中共还会实施绑架，和东道国的警方一起秘密行动，或者诱使目标人物前往可以被引渡的第三国。有80宗中共企图绑架的案件，其中大约一半成功，目标位于几十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中共当局公开称赞该海外拘捕计划，说已经向90个国家和地区派出70多个所谓的工作组。保护卫士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应该终止与中共的引渡条约，尽管有正当理由要与北京展开国际司法合作，但中共侵犯他国司法主权、打破国际司法合作惯例的做法，损害了开展此类合作或者继续现有合作所需要的信任。18号，中华民国外交部透过新闻稿表示，欧洲各国议会陆续通过的决议证明台湾在国际上并不孤单。欧洲议会40名议员致函欧洲理事会及欧盟主席，呼吁欧盟团结支持立陶宛和采取行动，捍卫欧洲免受中共恐吓。新闻稿指出，去年欧洲议会及欧洲各国议会总计通过26项有台决议，高度肯定台湾在民主、防疫、经贸等领域上的成就，包括法国参议院在去年5月无异议通过有台决议，去年11月通过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决议。荷兰众议院去年11月30号一日内通过两项有台决议，分别是预请荷兰政府不接受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及请荷兰政府促使欧盟以一致立场支持立陶宛同台湾发展关系。爱尔兰参议院在去年12月通过决议，谴责中共侵害人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此外，17号，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发文，表示向欧盟领导人发出联署信函，强调面对中共胁迫，欧盟必须支持立陶宛。这一封信函有40名议员联署，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等人。信函谴责中共对立陶宛的政治和经济胁迫、中共官员咄咄逼人的言论，以及禁止立陶宛和其他有关的国家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样不但违反国际和世贸规则，而且影响欧盟单一市场，因此必须由欧盟共同解决。这一封信鼓励欧台加强经济、科学、文化、政治、人民交流 流、会议和合作。如果欧盟不对中共的行动作出回应，中共未来恐怕对立陶宛或者其他欧盟成员国采取进一步的胁迫，并削弱欧盟的团结，因此不能够允许中共破坏欧盟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